大能的征服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兰弟兄1958年6月10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Mighty Conquer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10。谢谢，今晚很荣幸能再次来到这个大帐篷里奉我们主的名讲道。那在我们读到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借着祷告跟主说几句话。我们可否一起低头？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永恒的神呢，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抵挡你的过犯。今晚愿你的灵大大浇灌在我们当中，愿罪人一路哭求，愿病人得着医治。神的，愿今晚在这帐篷里显出永生神的伟大迹象，求你应允。我们即将读的是你的道，唯有圣灵才能讲解。我们祈求他把这道的内容讲解给我们。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真是爱神的话，那我喜欢读它。那神的话非常不同，光是知道我们所读的是永恒的，那就已经让我们兴奋不已了。那神的道就跟他一样是永恒的，一个人不会高过他所说的话。我要是不能接受你的话，那我们就没法来往。那你要是不能接受我的话，你就不能信任我了。我们要是能接受神的话，我们就能信任他说的是真实的。我们要是不能接受，那就是我们该去祷告的时候，直到神启示给我们他是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今晚我们要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给他，他便出来征服了又征服。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主题，大能的征服者。不久前我有幸站在葡萄牙的里斯本，那去了一个奴隶和战犯的食堂，那有一个人有一幅雕刻在金属上的画，那是一个人，一个伟大的勇士，他是一位英雄，因为他曾夺取了这座城市。那在这之前，那他是个土耳其人，在他前面有另一个人，他在这座城墙上献出了生命。那又一个英雄征服者，那他是个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攻陷并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过了城墙，那西北二接管了。这世界满了英雄征服者等等。那今晚我想到康斯坦丁，那这位大能的勇士在去罗马的路上，那有点担心去那儿。那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看到他面前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有个声音对他说，你将借着这个征服。那他半夜叫醒了所有的战士，让他们每个人在盾牌上画个十字，那他们借着这个征服了。那确实任何的征服必须借着十字架，那这是唯一可以征服的，就是借着十字架。那我们知道康斯坦丁是个伟人，但我又想到了三年前 我在从德国回来的路上，在那里神给了我们极大的聚会。我们在布鲁塞尔中转，那里离滑铁卢不远，他们告诉我们关于一些雕像之类的事情。那还有几百年前滑铁卢战役的遗址，在那里伟大的拿破仑被打败了。那我们都知道拿破仑是个伟人，他年轻时有个好的开始，他33岁就征服了世界，他打败了世界所有的国家之后，他坐起来哭了，因为再也没有需要他打的国家了。结果他很年轻就死于酗酒，那他开始的时候是个禁酒主义者，但他死的时候却是个酗酒的。那世界都怕他。我在机场读了一本小书，那上面说妇女在晚上哄孩子睡觉时，很多母亲不是说再不睡觉老魔鬼就来抓你了，而是说拿破仑要来抓他们了，用来吓唬小孩子，因为他是个极其可怕的凶手。小孩子们听到就睁大眼睛赶紧缩进被窝里去了，因为他们以为强大的拿破仑会来抓他们。但他被打败了，因为他没有遵守比赛的规则。那记住了，这对永生神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好的功课。我们若不遵守比赛的规则，那么末后就会被取消资格。你必须遵守比赛规则才能赢。那如果这里的比赛规则是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入与基督和他教会的交通，那么不管我们是地上多大的宗派，但若没有遵守比赛规则，到最后我们就会被取消资格。我们必须完全遵守神的规则，不是我们的规则，我们必须遵守他的规则。我们是按照他的规则赛跑，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所以你看，拿破仑虽然是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征服者，他借着恐惧来征服，但那不是比赛的规则。比赛规则是借着爱来征服。那世上再也没有比爱更大的能力了。那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作为人太过强调其他的规则了。那我不是要粗鲁，但有时我们让自己太过强调那些的规则，结果发现自己却被取消了资格。马丁路德要是照着比赛规则比赛的话，那就不会有卫理公会教会了。那要是卫理公会照着比赛规则比赛，那就不会有五旬节教派了。但我们若是不照比赛规则比赛，神就会取消我们的资格，而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孩子来。神要比赛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我们必须那么做。那我们感觉自己是否在前进，这没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回到比赛的规则上。那今天下午我跟一些印第安人谈话，那霍皮印第安人，他们从亚利桑那来参加聚会，他们有些年轻人昨晚来到了祭坛这里，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那有个跟他们一起来的宣道士，他说：伯兰弟兄， 我真想让你求神，让神为我兴起在印第安人当中的事工。我说先生，我也同情他们，但我说神若给你才能，就持守住那个才能，不管你要干什么，那个才能若不运行，不管它多伟大，但若不按规则运行，你就会被取消比赛的资格。那我所知道的最大的能力就是爱，即使我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只是鸣的锣响的拔而已。我即使有能力可以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若不照规则比赛，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要想赢，就必须回到赢得比赛的原则上。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伟大的神迹奇事，我们都将赞美归给神。但那些事情若不建造在敬虔的基督徒的爱和对神及他的百姓的尊重上，就会失败，也只能失败，让他们因为他没有根基。那在这个伟大的，那不久前我站在英国伦敦的西敏寺，我看到朗费罗写的诗歌人生颂，那我想到了他的诗，不要在哀伤的诗句里告诉我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梦幻，就是吃喝快乐，灵魂睡着了就等于死了，事物的真相与外表不同，人生是真切的，人生是真实的，它的归宿绝不是荒坟。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这是指躯壳，不是指灵魂。伟人的生命启示我们，我们能够生活的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那让我们起来干吧，对任何命运要敢于担待，莫学那听人驱策的雅处，做一个威武善战的英雄。这应该是教会每个人在心中立下的志向，为神的国竭尽全力。那你怎么服侍神？就是当你们彼此服侍的时候，就像俗语说的，那抓住牛角尖儿。在这世上凡事有所成的人，都是那些谦卑下来而不是成为大人物的人。他们为了成就某个目的，使自己成为渺小。那今晚在看到这群会众的时候，我想你们这些像我一样的男儿女人们，就像我们以前读到的那个英雄，那我们忘记的太快了。那就是瑞士的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今天你只要在瑞士的山区里提到他的名字，那人们的表情就变了，眼泪从他们的脸颊上流下来。我们都熟悉这些芬兰人的故事，那不是芬兰人，对不起，是瑞士人。他们是一群跑进山里不想要战争而只想要和平的德国人，那到今天他们也不是爱打仗的人，但有一天他们的国家被敌军攻击，所有的芬兰人聚集到山下的村子里，他们去到那里保卫家园，还有孩子，还有他们一生中看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去保卫自己。那他们只是在田里的很少一群人，他们看到一支大军像一堵砖墙一样走过来，那这支军队全都受过训练， 拿着长矛、盾牌、头戴头盔、身披铠甲，那他们都训练有素，没有一个人是乱了步伐的，队伍简直都望不到边儿。然而这群人为了正确的事而站立，被逼到了绝境，他们打仗的武器只有镰刀、石头，手里拿着棍子。面对这样一支个个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进攻，他们这样一支小的军队能做什么呢？他们很无助，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最后一个大概33岁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说：瑞士的先生们，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他们说阿诺多·冯·温克里德，对上来了这么一支强大的敌军，你能做什么呢？他说：我吻别了山那边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那里有个小白房子，他们站在门口盼望我回家，但我再也无法在这地上见到他们了，因为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这是正确的事。他们说：阿诺多·冯·温克里德，你要干什么呢？他说：你们只要跟着我，手上有什么可以打仗的东西就拼尽全力去打。他们说：你要干什么？他看到那支大军来了，他看到他们，他找到长矛最密集的地方，然后他扔掉了手上的东西。那故事里说，他举起手扛着长矛冲去，高喊着为自由开路，然后他又一次喊着为自由开路。他冲向长矛，上百只长矛可以刺穿他，他伸出手臂抱住那一大捆的长矛，刺入自己的胸膛。如此的一个壮举，打退了敌军。那些瑞士人拿着棍子、石头、镰刀赶走了敌军。从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打过一次战争了。那次的英雄壮举无人能比。今天瑞士都记得阿诺多·冯·温克里德，他们几百年都没有战争了，那是一次英雄的壮举。但是哦，弟兄姐妹，这与亚当·苏雷被逼到绝路的那一次相比，实在是件小事儿。他们有先知，有律法，他们杀了先知，毁了废了律法。亚当的族类面对冲上来的敌人，就是魔鬼还有他所有的军兵，被逼到了无助绝望的地步。面对这些训练有素的灵，我们必朽坏的人根本打不过他们。这些无助的人能怎么办呢？但有一位从荣耀中、从父的怀中走了出来，他说：今天我要下去为亚当的族类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找到了征服人类的长矛最密集这黑暗的地方，就是死亡。他在哥哥他抱住一大捆，他扑向了死亡，然后把使命给了他的教会。这小群衣衫褴褛、没有受过教育、无知的渔夫们，他不是只给他们留下的棍棒、石头来征战，而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他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武器放在了教会的手中，他说跟着我，用你所有的一切来征战。他在前面领路，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不是为了自己和了自己的荣耀去征服，而是为了亚当堕落族类的益处去征服。从来没有一位像他这样的征服者。拿破仑33岁的时候作为一个酗酒的失败者，但基督在33岁的时候，他以正确的方式比赛，结果征服了死亡、阴间、疾病和坟墓。从来没有一位征服者的像他，也永远不可能有。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弟兄姐妹们，今晚是时候该教会拿起基督所留给我们的，就是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拿起宝剑和自我牺牲，再次回到老式福音的线上，去征服我们的仇敌，借着爱来征服他们，借着同一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在地上时，亚当的族类非常的惧怕，那是他们还是有惧怕，但他们不该有。那就像阿诺多·冯·温克里德一劳永逸的结束了战争，基督也一劳永逸的在格格他赢得了胜利。当他在地上时，他走到一个病人那里，疾病捆绑了人类，他说，你这魔鬼的灵，我吩咐你从那人里面出来。他征服了魔鬼。当一个人躺在坟墓里死了，他为那人征服了死亡，征服了疾病。那个疯子出来想要毁掉基督，那个疯子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对耶稣说，如果你赶我们出去，就许我们进入猪群，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权柄。无论魔鬼在哪里遇见他，他都征服了魔鬼。他不但自己征服了魔鬼，而且给他的教会使命，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都成就。用你手中的东西去征战，如果是歌唱，那就唱福音的歌。如果你只会吹口哨，那么为了神的荣耀大声的吹口哨。如果你只会拍手，那就拍。无论你手里有什么，用它去征服。你拍手拍到你所有的邻居都爱你，吹口哨吹到所有的宗派都知道你属于基督。照着规则比赛去征服他们，用正确的方式比赛。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交福音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候，教会联合在一起搞出了一个社交的宗教，他们把自己绑在一起，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们试图除去基督所有的神性，那所有的荣耀，想把它变成只是一位先知。基督若只是一位先知，我们每个人就都失丧了。他不只是一位先知。那今天，那不久前一个女人对我说，让伯兰先生，你讲的我有一个地方不喜欢。我说是什么，姐妹？她说，你太夸大基督了，你夸他夸得太厉害了，你把他说的都不是他自己了。我说，即使我能说一万种的语言都不够用，都无法解释他是什么，他配得一切的称颂。他说，伯兰先生，我听你在讲台上说你是基要派的。我说，如果按照神的道，是的。他说，我要是能解释给你，借着神的道证明给你基督只是一个人，而你想把他变成神。我说，他是神，神在基督里是世界与自己和好。如果他只是一位先知，我们就都失丧了。他说，如果我借着圣经向你证明他只是个人，你会接受吗？我说，是的，夫人，如果圣经那么说的话。 他说他来到拉撒路坟墓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圣经说他哭了。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就不可能哭，这一点就证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说姐妹，你的争论靠不住。我说你没有看到，你看到的是人，但你没有看到神在人里面。没错，他来到拉撒路坟墓前的时候，他像人一样哭了，但他的挺直肩膀直视着一个死去的人，已经死了，魂已经走了四天了。他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再次站立了起来。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说话，他是大能的征服者，那是神通过他的儿子在说话。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他饿了，没有吃的，在一棵无花果树上找吃的的时候，他是人，他饿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当他拿了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那绝不只是一个人，那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在说话，基督耶稣，神在人里面。那天晚上当他在小船上，他实在是一个人，海上有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船在汹涌的海上像个瓶塞儿。魔鬼看到后说，这次可让我们抓到他了。但当耶稣醒来，他脚踏翻锁，举目望天说，静了吧，住了吧，风浪都听从了他。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绝不只是一个人。当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像一个人一样死去了，但复活节的早上，罗马政府的封印被打破了，坟墓空了，他复活了。他可能像人一样死去了，但他像神一样复活了，他是神人。难怪神说，活着他爱我，死了他救我，埋葬他背负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终有一日他要来，何等荣耀的日子。难怪瞎子芬尼克斯比可以呼喊着说，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是我平安根源，比生命更薄，天上地下除主以外无别名可靠。他绝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神大能的征服者。我们该多么的爱他，该多么的赞美他，我们该多么的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使我们借着他远超过一位征服者。他征服了疾病、死亡和阴间。我们看到他在地上是一位征服者，我们看到他站在坟墓边征服了在那个人里面的死亡。那人的魂已经走了四天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那你也不知道，但无论在哪儿，耶稣征服了，把他带了回来，朽坏知道自己的主人。艾曼，这个人的魂已经死了，又回来活在这个朽坏之人的身体里，并坐在桌边吃饭，之前没有一个人做到过。他是神大能的征服者。那疾病耶稣从没有传讲过一个葬礼，因为死亡无法在他面前存留，死亡与生命怎么可能住在一起呢？办不到，弟兄，这是为什么今天当教会从神的灵重生，死亡和生命就不可能同在。有些事情发生了，基督来征服了我们的情欲，他征服了我们的欲望，他征服了我们一切不属神的东西。因他活着，我们也活着。他征服了一切不属神的东西，他已经征服了，就在我们手里等着我们去接受。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事工是一位征服者，绝对是的，我们看到了。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死后怎么样，他仍然在征服，他并没有因为坟墓就止住了。圣经说他的魂去到阴间，像那些在监狱中的灵传讲，就是那些在挪亚神容忍等待的日子不悔改的人。那我几乎能看到他 当天地变得黑暗，岩石从山上崩裂，整个天空、月亮、星宿都不发光。他征服了，他下去，降下去，敲门，就是那些失丧灵魂所在的地方。门开了，那些讥讽、嘲笑以诺、嘲笑诺亚的人，那我几乎能听到他说，我就是以诺说的带着成千上万圣徒来到的那位。你们为什么不信以诺呢？为什么不信诺亚呢？万物都要知道他征服了。当他对他们关上门的时候，怜悯的日子过去了，他去到了阴间最深的地方，他敲响了魔鬼阴间幽暗的门。那魔鬼来到门前，我们可以看到，那他在那里说，哎，你终于来了。当我杀了众先知的时候，我以为抓到了你。当我在监里砍了约翰的头时，我肯定我抓到了你。但现在你终于来到这儿了。我能听到基督子挺起身子说，撒旦，我是从童贞女所生永生神的儿子，我在十字架上的血还没有干，我父亲的属下，我征服了，我剥夺了你宣称的一切，我下来接管了，伸手夺过魔鬼腰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一脚把他踹回了他本来就该去到的地方，他征服了阴间。基督复活后，他腰上挂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教会为什么还惧怕呢？阿们。他征服了撒旦，他征服了疾病，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阴间。魔鬼被踢了出去，记住，还有一些忠诚的人也跟着基督一起走了。他们在一个被称为乐园的地方，他们无法去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在绵羊、山羊等等的血底下敬拜，那些不能除掉罪，只能遮盖罪。朋友呢，正是今天的问题，你不能借着遮盖自己的罪而进去，你必须除掉才行。只有一样东西能除掉，不是你的教会，不是你借着水受浸，必须是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遮盖除掉罪。唯有借着主耶稣的血才能够征服。我们就说是礼拜天早上四点吧，撒拉跟亚伯拉罕在乐园里散步，那突然间有敲门的声音，约伯去了门那儿开门，想看看是谁这么早在敲门。他一看就举起手来，他说，那是我的救赎主，就是以前当闪电划过时我所看到的，我知道他活着，在末了他又站在地上，那就是他。亚伯拉罕说，约伯你说什么？他回头看，他说，撒拉过来看这儿，看看今早是谁在门口。撒拉说，这不是背对着帐篷的那位吗？我在帐篷里叫，他知道的，是的，就是他。这时但以理也跑上来，越过撒拉的肩头望过去，他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从山上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那时以西结跑上来，他说，这是我看到的那个在空中旋转的轮中之轮。这是那位大能的征服者。哦，那当我们听他们说的时候，耶稣说，来吧孩子们，你们在这不多的世上忠心，来吧，今早我们要出去了，你们在这儿已经够久了，我们要去到更高的地方了。哦，是的，愿这成为教会的愿望，让我们去到更高的地方，让我们从埃及搬走吧。亚伯拉罕说，父啊，我们走的时候能不能稍微停留一会儿，我想再看一下以前的地方。他说，没问题，我正好要跟我的门徒交通40天，去周围看看吧。 那知道圣经说在他复活以后，很多圣徒起来进了城，向众人显现。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城里经过，他说这太好了不是吗？撒拉你看这里，哦，我觉得太兴奋了，我真的是看这儿，那是大卫的城，所有这些美丽的地方，这是我建造的祭坛，称颂主的名。40天后，他站在那里，赐下了最后的使命，往全世界去传福音，不是建造教会，不是建造组织，是传福音。我们却干了别的事儿。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那等等。然后他就去了，在他说话的时候，地心引力也被征服了，在几百个弟兄的注视下，他的脚下开始发光，他开始上升，上升，上升，他和旧约的圣徒进入了荣耀中，他们越过星星、月亮，越过了星星之外的星星，他们开始看到那伟大的城。哦，那是什么样的景象啊！耶稣作为伟大的征服者行进在前面，那突然间旧约的圣徒看到了那美丽的大城，他们齐声大喊，甚至震动了天，永久的门户啊，抬起你们的头，让荣耀的王进来。那你知道他们说，当希特勒征服了法国后，他站在凯旋门，当德军迈步进来的时候，他们绵延树里，飞机把天空都遮蔽了，他们都在那里庆祝希特勒凯旋进入法国。那还有人们迎接斯大林进入德国的时候，哦弟兄，当教会迎接耶稣进来的那日，永久的门户啊，抬起你们的头，让荣耀的王进来。那天使说，谁是荣耀的王？旧约的圣徒们喊着说，万军之主，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征服者，他领着掳获的俘虏并赐礼物与人。这是圣经说他所做的。说到欢迎回家，等天使站在珍珠的大门上，当门打开，耶稣走在黄金的街道上，旧约的圣徒们在后面跟着唱，尊崇耶稣大能的名。基督来到父的宝座前，说父啊，他们都在这儿，他们在不多的世上中心。他说，我的儿子上来，坐在我的右手边，直到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今晚他站在那里，看了这大能的征服者，看了他已经来到，因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将幔子撕裂两半，没有一个征服者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晚世界需要的是一些实际，今晚世界需要的是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世界想看到你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厌倦了这些教会的做作，这些东西让他们厌恶。什么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天主教的，我是拿撒勒派的，世界渴望的不是这些东西，他们渴望真正生命的粮。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盐若失去了味道，那就没有了用处，只能拿去铺路了。盐是调味的，只要能接触上，你只要有盐味儿，世界就会渴的。神给我们真实的男人女人，勇敢站立的男人女人，你链条上最软弱的一环必须是最坚固的一环，不管别的环节有多坚固，但关键的是那个软弱的一环，那一环才是你最需要遮盖的。不久前，那你们都知道，我是个猎人，不是去杀猎物， 我只想去到外面，去到大自然中见神。有时我实在是厌倦了汽油味和烟味，这简直让我作呕。我喜欢去到山上神的大教堂里，独自一人，再也听不到飞进行等等的声音，只能听到神让风吹过松树林，那轻声细语永不止息的声音。对我来说，那是神，那里有种真实的东西。那我经常去北部的林子里，那跟我的一个朋友伯特考尔打猎。几天前我在新英格兰地区，在一次医治复兴大会上刚见到他，那还跟他握手一起吃饭。有一天，那我每个秋天都去那里打猎。那有一天我上去，那我跟伯特聊天，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猎人，那里从来不用担心的，那他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用去找他，他在林子里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是个出色的猎人，但却是我见过的最心狠的，他非常残忍，他会射杀小鹿，那就只是为了让我难过。那射杀小鹿没有问题，那你们德克萨斯这里的男孩子们，你们打猎的人，如果法律说你可以射杀小鹿，那没问题，鹿的年岁不是问题，神吃了亚伯拉罕杀的一头小牛，吃了杀这些动物不是问题，那绝对是的，但只是想成为杀手那就不同了。那这让你绊倒了吗？那神这么做的，他吃了小牛，喝牛奶，吃饼子，绝对是的，吃牛奶搅出来的黄油，肯定的，神这么做的，然后就从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了。你说那是天使，亚伯拉罕说那是神，以罗心，是的，是神。哦，我多么高兴，他手中掌管着这些，这何等的伟大。有人对我说，伯纳弟兄，你相信的是什么？我说当然了，那是神，我们伟大的创造主，我们都是从16种元素造成的，他只需要伸出手来抓过一些石油宇宙光原子，然后扑了一声就吹出一个身体来，走进去让他的天使们也在那儿，然后朝亚伯拉罕走去，绝对是的，他吃肉他会饿，然后从他眼前消失。同一位神知道我会埋在哪里，他也知道你会在哪里。那不久前我梳理着我那仅有的几根头发，我妻子在后面，她说 Billy 你几乎全秃了，我说但我一根头发都没少。她说那你告诉我他们都去哪儿了，我说在我有头发之前他们都在哪儿，他们还在那儿等着我呢，终有一天我会再去到他们那里的。亲爱的，你头上的每根头发都被数过了，没有一根是可以失丧的。这双手曾经是小孩子的手，这个人传讲福音而驼了的背，将来有一天会再次挺直起来，是按照神所描绘的图画，拥有他的形象，站在他的样式中，被他的血洗净，被他的恩典救赎，我必站立不惧死亡。他来了。有一天我去到伯特那里，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哨子，他能让小哨子模仿小鹿哭的声音。我说伯特，你不会用那种东西吧？他说比利别傻了，你真是个胆小的传道人，你们都是这样，你是个好猎人，但就是太胆小了。我说伯特，我是个猎人，但不是个杀手，我不喜欢你那么做。伯特，不要用那种东西。他说别管我。我们那天早上去打猎，下了大概6英寸的雪，那猎人们都知道这种天气很利于追踪猎物。我们到那里时有点晚了，那猎季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聚了很多次会，那我们整个早上打猎，但什么也没找到。那些白尾鹿真是知道怎么躲起来，特别是白天。那时大约是中午，那伯特在一个大概有这个帐篷一半大的空地上坐了下来，那我以为他要拿咖啡壶出来，我们喝的不是咖啡，是热巧克力，那我以为他要去拿那个巧克力壶，那么会吃些三明治，然后各自分开去打猎，因为一早上都没有看到一个鹿的脚印，那鹿都怕了，看白天就待在树丛里，那里根本找不到他们。那我注意到他坐在那里，把手伸进口袋里，那我站着，他掏出了那个小口哨。我想伯特，你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吧？他用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他笑了起来，那开始吹哨。我说伯特别这么做，但在他吹哨的时候，在我对面大概28远的地方， 一头大母鹿站了起来。那母鹿就是雌鹿，那它离我那么近，我总能看到它棕色的大眼睛和脸上的血管，非常美丽的动物。它的耳朵竖了起来，怎么回事？小鹿在哭。我看着伯特，他又看着我。我想伯特，你不会这么做的，不会的吧？他又小心翼翼地吹了一次。那通常那一头鹿在一天的那个时候站在那儿是很不寻常的。那他直接走到了空地上，鹿是从来不会那么做的。他走了出来，那你可以看到他。那我听到了他拉枪栓的声音，那是一把.3006的步枪，装的是180格令的蘑菇弹。那他是个神枪手，他把枪端平。我想，哦神啊，他肯定不会这么干吧。那位忠诚的母亲，她不是把教会当儿戏，她里面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她是母亲，她的孩子有危险了，她不是装出来的，在她里面有一些真实真正的东西。她是一位母亲，她不是假装的，有些东西使得她那么做，因为她是一位母亲。那母鹿又走出来几英尺，我想，哦，伯特，你真要把他的心脏打飞吗？我知道，如果开枪，他能把母鹿忠诚的心脏从肋旁给打飞出去。那那么近的距离，他会把母鹿打翻的。我想，那位宝贵的母亲在寻找他的宝贝儿。母鹿四处看，他看到了猎人。他身体发抖，但他没有跑。他是位母亲。他站在那里，他的孩子有危险。哦，那是何等的真实！我转过了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想，神呐，我实在无法看到他那么做，杀死了那位可怜宝贵的母亲。他里面有些东西在驱使着他，一位母亲。我等着听枪响，我转过身，我想，神呐，不要让他这么做。我等了一分钟，没有听到枪响。我回头一看，看到了枪像这样抖动着，他下不了手。他转过来，大地的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他把枪扔在地上，一把抓住我的裤腿。他说：“比利，我受够了，带领我归向你所讲的那位耶稣吧，让我认识那位带来爱的基督吧。”这是什么？他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不是假装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并非假冒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在那雪堆上，我带领这个心地残忍的猎人归向了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甜蜜谦卑的基督徒。为什么？所有的讲道都没有做到，而是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哦，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世界在盼望一些真实的东西。你愿意在你心里有足够的基督，使你能在地上站立吗？即使你们病人、生病的人，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或生或死，都站在他的道上吗？你们所有这些分歧，所有这些麻烦、宗派的障碍，你不想有一些能够彰显出来的东西吗？当你走在街上，人们会说，要真有一个敬虔的人，那就是他了。一个真实能够说出来的生命。当我们思想的时候，让我们低头。这什么？爱征服了那个猎人。神的爱能征服。今晚在这建筑中，你能爱吗？我知道你们能。所有在这里的人，当我们安静在这里等候的时候，你愿意让基督真实的在你心里，让基督像那位母亲对他孩子的爱一样真实的在你心里的人，你愿意举手吗？不管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我只想问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周围有好几百人。主啊，是我，主啊，让我兴起成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让我起来成为一个圣徒，让我从座位上起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神的，让我心里显明你的爱，使得那些心里残忍的罪人能够跟从。 看到我是一个榜样，跟我去到哥哥他。我们继续等候的时候，还有人们请举手。那我知道他们还有人没举手，那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亲爱的，太好了。在后面的神祝福你，还有在外面的，现在请举手说神啊。小朋友们，你说阿伯拉弟兄这有什么区别吗？哦朋友，我们不要再冰冷刚硬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站在哪里。我们举起手来说，神的请怜悯我这个罪人。神祝福你，在过道这边的，我刚才没看到你，主祝福你，在后面这里的要非常的真诚。你说阿伯拉弟兄，我说了方言，我叫喊了，这很好，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些，那是神的工作。那小朋友，你要是没有爱随着，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那也很好，我也相信，但你要是有爱随着那些，他们会更快相信你的。是的，你要是得到了神真正的爱，这些事情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那首先是得到神，得到神，得到真实的东西，先得到树，自然就会结果子了。刚才没有举手的人，还有谁愿意举手吗？说神呢，请怜悯我。你不知道他就站在这里看着你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很好。这位女士，那神祝福你。那这里的这位女士，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祝福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小男孩，祝福他的心。你说那孩子能懂什么？耶稣说要允许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天国里正是这样的。神祝福你，那位举手的姐妹。神祝福你，年轻人。好的，有一个小男孩，我求神让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亲爱的。大家都安静，想一想，这若是你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会怎么样呢？这之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离开这地上的生命，你就完了，你可能浪费了很多年。但现在又怎么样？我们今晚就开始。神祝福你，女士，再等一等，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意义。你出死入生了，你向神举手，真心的，看神会不会在你里面创造一些的东西。肯定的，他会的。真祝福你，姐妹。那里那位年轻的女士，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这么一个荒唐、摇滚乐、乌七八糟的时代，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举起了手，要服侍基督。真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自己做不到。基督在这里，没有人到我这里来，除非我父先吸引他。所有到我这里来的，我要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让他复活。还有谁想举手吗？真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她的朋友坐在她旁边。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吗？这取决于当你举手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们有些教条，有些这样那样的东西，但耶稣说他是人称代词，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是现在是永生，就是左一神自己的生命，不被审判是已经，这是过去式，出死入生了，这是他说的。不管你是想跑到祭坛前，还是跪在座位上，不管你是举手或在哪里投降，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当你去到祭坛前，跪在座位上或举手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全都取决于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看待神的。那我们祷告前还有谁吗？所有需要神的，无论是什么，请现在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需要你。神祝福你，神怜悯你。现在想想，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时刻。神若愿意，明晚或下一个晚上，我想讲墙上的笔记，天上的卫星，这时代的末了，与神更亲近。为我而留，要我来到你身边。若这是你从怜悯去到审判的最后时刻，那会怎么样呢？我来，你愿意举手吗？神的怜悯我。神祝福你，后面垂着手哭泣的年轻人。毫无疑问，老妈妈为你献上了很多的祷告，孩子。神垂听了你，他看到了你，他站在你旁边，这是他告诉你举手的。 在我们祷告前还有人吗？真诚，神祝福你年轻人。我注意到就在这一排有个年轻的女士举起了手，三个年轻人就在这一排，还剩一个没有举手接受基督的。神在我里面造一些真实的东西，也许属于教会。哦，朋友，属于教会很好，但你要是没有重生，你就是失丧的。行，想一想，耶稣征服了，都会把可以去征战的东西放在你的手里。在我们祷告前再来一次，要确定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你要是举手了，你知道你拥有了；你要是没有，神祝福你。这里的小女士，神祝福你，亲爱的。好的，在最后面，是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神何等恩待你，亲爱的姐妹。让我们非常敬畏的低头，每个人都祷告。我要请塞罗罗弟兄过来，待我为你们祷告。我嗓子哑了，每个人都低头，现在祷告，神与你们同在。